今天我们正道的主题是重新来过，经文在约翰福音三章一到六节。你们有没有想过，看过一些事情，看起来好像条件都不怎么好，不太可能会完成的工作，居然完成了，而且居然成功了，甚至做得比预期的，比别人都还好。当今我们几乎每个人手上都有手机，你们知道在这个手机业界有多少的品牌在全世界生产手机，对不对？可是对大家耳熟能详的却是苹果家族的手机，对不对？ iPhone 一年又一年，它的团队总是比别人有更多的新的点子，它的竞争对手他们也有同样的这一些人才、资金、广告的这一些代理商，甚至他们很好的顾问跟这些媒体来帮他们 promote。 为什么 Apple 总是能够出乎意料的每一年都有新的东西？美国的黑人人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他应该也不是美国唯一被当时被这个逼迫的这个黑人，对不对？他也不是唯一的人权斗士，他更不是一个超级的演说家，可是为什么在最有名的这一个演说当中，集结了成千上万的人去听马丁·路德·金的演说？他不是说，来啊，你们来听我演讲，我某时某日在哪里，你们要来听我演讲，我们要来反对这个不公平的这个待遇，不是啊。他是说什么？他是说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想。他要告诉人家那个梦想，就是因为要去听他那个梦想，大家希望他的梦想也能够成为他的梦想，因着梦大家去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这个1903年这个莱特兄弟他们所梦寐以求的人类的第一艘这个飞行器能够飞上去成功了？当时其实很多的团队都在研究做这个飞行器，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做出人类第一架能够飞的飞行器，比空气还重的这样的一个飞机居然可以飞上去。其实当时有很多的团队，包括那个最有名的这个萨姆尔·兰利，在1896年他也在研发，他的团队有金钱、有人才、有政府的补助，让当时有5万块的政府补助，还有其他的补助，这个是非常多的钱。但是我们知道1903年的时候12月17号人类第一架飞行器飞上去的是谁造出来的？莱特兄弟。在这样一个这么多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一些人似乎他有同样一个成功的因子，关键性的东西是什么？因为他们告诉人家他们所相信的，不管是 Apple， 不管是马丁路德金，不管是华特莱特兄弟，他们要告诉人家是他们的梦想，他们的相信。所以非常有名的一个作者也是演说家，叫做西蒙·列斯特，他发现了有一个共通的模式，是这一些企业所有的人能够成功的这个原因的关键。像这一些人当中，他们有同样的思考、同样的行为模式、同样的沟通的信念，这个和其他们的竞争对手都是不一样的。他发明了一个理论，叫做什么？黄金圈，就是这一个。最里面的圈圈呢是为什么？最中间的呢是怎么做？然后呢最外围的呢是做什么？你们看到这个呢？他用这个来解释所有的这一些现象。比如说，你想要买车子，我如果一般的人的思维模式呢是从外面往里面走。 我会告诉里面，告诉你们，你想买车吗？我跟你讲，我现在在坐这个车，然后我的车的有是皮椅的，电动窗，隔音很好，有 GPS 自动导航系统，怎样？要不要买我的车？我告诉你说，哦，我们现在又发明了一个今年新的电脑，这新的电脑会做这个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怎样？要不要买我们的电脑跟别人不一样？不会。别人不会因为你有什么东西，然后呢，因为你做什么，然后呢，你是怎么做的，来要跟你买。很多不管你是宣扬理念，是卖商品，是服务，大部分的思维都是由外面呢到里面，最外面的这个做什么，我们到底是怎么做的呢？从 what how， 很少人是从Why 最核心的往外走。还记不记得我们刚刚所说的马丁路德金 Apple 的电脑公司，还有莱特兄弟，他们的成功在哪里？他们看到的最关键的从里面往外走，他告诉你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能够不断的创新，不断能够提出新的理念，造成了我们不断的更新的这个所有的 Apple 的东西。我们要挑战这个时代，我新的思维。马丁路德金告诉大家，要真正解决人这个黑人的民权运动，他告诉大家说什么？我有一个梦想。他告诉你为什么他要提出这个民权运动。这个莱特兄弟也是，他希望能够改变人类飞行的经验，这个交通的经验。他说，他要把这个飞行器的发明带给人类史无前例的这个提升人跟人之间的距离，以及地方这个交通的问题。所以这一些人真正的思维在告诉人家，不是他们要做什么，告诉人家他们为什么要做，为什么要做。所以我们如果看到这里，你就看到这个莱特兄弟跟这个萨摩尔这两个人一样在做飞行器，同样的团队。其实你们知道吗？莱特兄弟当时他们没有资金，没有人才，他们也没有什么影响力，甚至呢媒体根本都不报道他们的。可是这一位最有高学历，还从哈佛毕业的，甚至他有政府的补助，还有很多最好的人才跟着他的团队。可惜在1903年的那一年，他试验的飞机掉到海里面的。本来以前追逐他的媒体呢，都笑他，都报负面的报道，抨击他，那么多钱，那么强的团队，讲了一大堆，后来失败了。真正成功的是谁？莱特兄弟，靠着呢脚踏车店呢，帮人家维修脚踏车店呢，赚取一点微薄的钱。可是那一些人为什么愿意跟莱特兄弟？那个团队为什么要跟他？经过多次的失败，仍然坚持跟着他。因为他们要的是跟随着他的最核心的那一个，为什么要做，他们为什么要玩，他卖给他们，他带领他们的是这一个，我们为什么要来 发展这个人类第一个飞行器。他卖给他们的是信念，是梦想，他带领这个团队能够成功，都是因为从 why， 从为什么走出来。因此1903年那一天，他的飞行器起飞了，人类的历史因此而得着改变。在我们今天约翰福音三章第一节里面介绍了这个人，他是犹太人的官，也是当然是对圣经相当熟悉的人。我想他的生活没什么好忧虑的，好担心的。你如果从前面那第一节的介绍，你就知道这个人要身份有身份，地位有地位，要名分有名分，教育有教育，要金钱有金钱，当官的嘛，怎么会没钱，对不对？他似乎什么都有了。然后呢，在第二节他说什么？他这夜里呢，他来找耶稣，他见耶稣说，拉比就是先生的意思，他说这位老师啊，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的同在，没有人能行。你看这个讲话，你如果想到刚刚那个黄金圈的定律，他在告诉你什么？ 尼哥底母这个官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是表象最外围的做什么？他看到耶稣哇行神迹，哇一讲课呢，那么多听众在听，哇这个好，哇又有这么好的能力，哇医病啊赶鬼，他看到的都是表象的东西，好像看到所有的这个耶稣的商品一样，你知道吗？他看到哇这个好，这个好，会做这个会那个会这个会动，那个会跑，哇这个商品好。马上呢，耶稣接下来毫不犹豫的就真跟他讲，跟他讲这句话，什么话？意思说，你讲了那么多，我告诉你，真正的要注意的是这个。耶稣就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如果有人跟你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那表示你刚刚那一段都是废话，错了，对不对？我跟你讲正确答案，意思就是这样子。因此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怎样，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他真正要告诉这个尼哥底母呢，是说你不要只看表象，不要只看做这个做那个，我可以医病，我可以讲道，我可以使罪人悔改，我安慰受伤的人，这一些不是你要专注的，你要专注的是我，是什么？是神的国，你要专注的是重生。耶稣就是那个唯一的门，进到那个门，走进去之后，才能走引导你走到神的国度。所以看到这个，我想你我都会有一个问号疑问在你的身上，到底什么是神的国？我们如果不明白神的国，我们会以为就好像坐飞机，然后飞到天上的时候，哇旁边不很多云，对不对？然后这个蓝天，哇那感觉好像跟神的国很近了哈，怎么证明耶稣的国已经近了？那我们就要注意，可以观察，观察什么？从那个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节里面有提到，是有人把先知以赛亚书交给他，他打开，然后找到一处经文，上面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然后呢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意思就是说，神的国什么时候神的国到来呢？我们怎么知道这是神的国？第一个就是你会看到，你如果注意旁边的，你会观察到贫穷的人有没有受到照顾，这些被冤屈被打压的人有没有得到平反，有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瞎眼这些生病，这一些呢有常常的有一些我们说什么 addiction 应该怎么说已经染上了上瘾，对什么样的东西上瘾，对什么样的行为上瘾，这样的人有没有因为耶稣的教导，这个信心能够得自由，从此脱离这样的捆绑？简单的来讲，我们就是说，当我们周遭的左右邻舍，我们的邻居都变可爱了，每个人都是充满彼此相爱的，这个环境呢充满了和谐，那每一个人的关系呢都好像在家人的关系一样，每一个人都是爱上帝的，每一个人可以几乎看到耶稣所教导的这一些圣灵的果子，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都已经彰显在每一个人身上，左右邻居的身上，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整个世界，这个呢我们就可以判断神的国是不是已经来了。所以神的国就是大君王耶稣，耶稣的权柄跟他的威严荣耀呢，向世人彰显他所传的道。如果按着每一个人呢，都是按着耶稣所教导的，然后呢，行出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果子，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神的国就在这当中了。圣经也告诉我们，神的国在哪里？不是在天上，也不是在隐秘的地方，神的国乃是在我们的心里。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的心向神敞开的时候，我们用信心接受救主耶稣成为我们一生的救主，我们相信上帝亘古到永远都是不变，我们相信他所有一切的美善。你有没有感觉你的心就像一个房子重新粉刷过，重新再装潢过，重新把整个空间再重新设计过之后，你走进去看到的是如此的不一样。因为你的心思意念已经改变了，你的思想已经改变了，因为你相信唯有耶稣这一位君王来到这个世上，众人接受他的教导，并且也这样子的相信，这样子的来活出这样的生命的时候，整个的国度就会改变，这个国度就是基督的国度降临。所以我们说，如果要重新来过，一个人要怎么样确认他这一次要重新来过，绝对不会像之前这样子的结果，要怎么样能够确定呢？最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你要有什么样一个不一样的思维，像我们刚刚所说过的，改变你思维的方式，然后呢，你就可以重新开始。好比一个学生，你如果生活作息都一样，你怎么样期待你的下一学期的表现会比这一学期好呢？如果我们的对待人、对待周遭的人的关系，你如果没有另外一个思维，你怎么样改变你跟你最不喜欢那一个人的关系呢？你的跟同事的关系，甚至你跟你左右邻舍的关系。所以最根本、最根本的要告诉你自己，从改变你内在核心的思维，你才能够有一个新的、不一样的看见。因此在人的这一个跟神的关系当中，虽然过去因为罪的关系跟神隔离了，我们会发现人开始有一些什么嫉妒、纷争、仇恨，甚至呢有一些杀害的一个这一个案子，甚至有更邪恶的，因为心思不正所衍生出来很多罪恶的结果，这一些都是处于跟人跟神破碎的关系，我们说罪的结果。但是这个并不是完全的绝望的，今天耶稣来会使我们跟神这个间隙，这一个需要重新调整的一个堕落的世代，他就是在早期的时候就拣选了最微小、微不足道、微弱的民族，叫做以色列民族，拣选他们来传达弥赛亚永恒的权柄。耶稣基督就是那弥赛亚，就是那救主。今天要透过你我来见证这个基督的生命。所以，经文上说，在耶稣基督里怎样？我们就是新造的人。为什么要在耶稣基督里才能成为新造的人？因为我们要从看得见的世界能够进到另外一个看不见的永恒的，我们要从属世界的国度进到那个属灵的国度。这个唯有透过什么方式呢？就是透过刚刚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所说的要重生，重生我们才能够进到神的国，不是从我们的身体母腹生出来的。当然你从妈妈的肚子生出来的时候，当然就掉在这个世界嘛，这个我们现在活的世界，这是理所当然的，本来就是这样，因为是属肉体的。那耶稣今天跟尼哥底母说什么？他说不是，你要来到我这里，然后呢相信我，相信我，进到我里面，你才能够进到神的国。因此要重生才能进入神的国度，就是接受耶稣，向耶稣敞开，在你的心中开始靠着信心能 就能够进到那神的国。那第二点，我们要说怎么样才能够重新来过进到神的国呢？我们刚刚说的要重新来过进到神的国，就是要改变思维的方式，然后来接受耶稣，明白不是看表象的，要来明白耶稣就是那君王，就是那再来的君王，就是那神的国。那这样子的话，看到君王所在之处，你等于已经进到了那个君王的国，你就知道你已经踏在神的国度里面。简单的讲，耶稣要传达的信息就是要悔改归向神。他讲的是内在的实质的东西，不是尼哥底母所看的耶稣外面的表象。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 F1 赛车，全世界那个赛车比赛，那种哇，速度很快，车身很低的那种赛车呢，每一个赛车手都必须要具备非常敏捷的身手，而且要有胆识，因为那个时速都是非常快的，动辄好几百迈的那个时速。但是你要知道，跑车最重要的不是它绚丽的外形啊，它有什么挡泥板，有做什么外面的不同的改变设计，不管那车门是前面翻、后面翻、侧面翻的，那个都不重要。外面可以设计得很漂亮，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什么？还是那个车身包着里面的那一些引擎、那一些机械的设计，里面的结构、引擎的这一个强弱、性能的优越，这一些都在谈内在的东西，这个才决定这一个赛车、这一部赛车是不是有机会能够赢得这个比赛。所以看的是内在的，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为什么耶稣特别提到水和圣灵呢？因为水代表的是一个生产的自然过程的一部分，对不对？当你在妈妈的这个肚子里面的时候，你被羊水所充满，那这个水不仅也带着人自然生产的过程，也代表着神的道，神的道。因为在以弗所书里面5:26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洗东西，每个人都是大部分的用水洗的，只有一种衣服送干洗才没有水，但是它也有可能要用一种喷剂。所以要洁净、要洗净都要用水。因此你会想说，什么地方都可以用水洗，教会当然在这方面就用这一个来比喻，用水借着什么？上帝的话才能够洁净。很特别啊，很特别。我们说所有的清洁剂都可以洗我们摸得到的东西，唯有一种东西是没有办法找到清洁剂来洗的，那是什么？人的心。有没有人说，牧师帮我洗一下，然后就拿出来，我就拿喷喷一喷，好，还给你。如果有这样子，这种商品一定非常的热卖，对不对？那这种第一个卖到哪里？可能去卖到这一个监狱，监狱比较第一个需求最大啊，越重刑犯的喷越大瓶，对不对啊？这个黑心肝真的怎么会做这种事呢？两罐可能拿起来要整桶泡，泡一泡再还给他，很快，对不对？有没有这种东西可以洗净人的心？没有。在这个世代里面需要的，我们说神的国在哪里？看不到啊。你如果走到一个小区，你改天去买房子，找到一个社区里面去，每一个人和蔼可亲，彼此帮助，每一个人每天他们进出也都不关门的，甚至呢 他们不仅是彼此帮助，他们简直那种关系就像一家人一样，彼此相爱，你看不出有任何的一丝丝的一种是我们说的自私，彼此勾心斗角，贪心啊，有一些邪念，种种种，就是林林种种的这一些现象，你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看不出来的。我们就发现神的国好像已经降临在那一个社区了，我想要去买那一区的房子，对不对？有没有人喜欢去跟黑暗住在一起的，跟这些很狡猾的这一些邻舍住在一起的，这一些一看就是一副准备要吃人的邻居住在一起？不会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人从视觉上都可以分辨这个是黑暗跟光明的。今天神透过经文更在在的告诉我们，我们要出黑暗入光明，就是要重生，就是要透过水，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圣灵。圣灵代表上帝，耶稣的灵，耶稣的灵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好像那个 F1 赛车换了一个强有力的引擎，强三倍的时候，你马上看到它的改变，你马上看它转速，它那种加速度的改变。同样的，当圣灵进到我们每一个追随耶稣基督的人的内在生命的时候，你就看到你那一种改变，你就看到圣灵的工作开始让我们走出一个我们说的是一个新造的人的样式。因此怎么样重新来过进入神的国，就是要借着水和圣灵，我们才能重生，才会看得见那我们说看不见的神国在哪里。在我们心里，因为我们信心的眼睛已经被打开了，我们已经看见了，就像纳尼亚的影片一样，我们走进去那个衣橱之后，发现另外一个国度，哎呀，真的是漂亮，真的是有。原来那个小女生告诉她的哥哥，他们不相信了，觉得她说谎，笑她。当他们也进去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她不是骗人的，真实的地方。最后一点啊，我们来看耶稣。我们讲耶稣呢，就是神国，就是神的国。如再一次提到经文当中我们刚刚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怎么样新造？如果要新造一个东西，比如说塑胶，如果你已经做出一个塑胶盒，你要重新造它，你要怎么做？我告诉你，这个做塑胶射出我以前有经验的。塑胶如果是一个盒子，做这些盒子做了规格不对，颜色不对，尺寸不对，怎么办？很简单，丢进去那个搅碎机，它就把它搅碎成小小的颗粒一样，像豆子，像米一样，或是像那个饼干片一样。然后呢，重新倒进去那个材料区，那个大的射出机器，最前端的就是材料射进去，放进去，倒进去。它用高温把它融化之后呢，这里有一个模子，所以变成流体进来以后，灌进去这个模子，不管那个模子是鱼是香蕉，是蛋我想到都是吃的。有一种模子就是这样，面粉弄一弄，加糖倒进去里面，出来模子就是不是香蕉就是鱼，要不然就是蛋。这个是我小时候吃的东西的印象。我的意思就是说，重新做，把这些东西搅碎，一定要破坏掉，倒进去高温让它成为流体，到这个模子的时候，它流到这个模子呢，打开就成为一个新的东西，新的设计。我们因为这样子，因为信，我们能够就像这一个使徒行传第二章38节说，你们个人要悔改，悔改，然后呢奉耶稣基督的名怎样受洗。所以呢这样子呢，这个应许不只是给你们和你们儿女，也并给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我们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就是悔改受洗。这也是一个信息，就是耶稣向尼哥底母所讲的，你要来，你要来，然后呢是悔改受洗，你能够进到神的国。因此在这当中重新来过，意味着 悔改之后，悔改之后的信心在基督里，然后呢，进到基督里面，进到这样一个新的这一个国度里面，在那里面有基督的同在，就是进到神的国，拥有耶稣，相信耶稣，就是进到基督里面，就是进到那神的国。这当中所讲的，不是我们要看耶稣所做的一些什么样的侍奉，最主要的要尼哥底母，要这个犹太人的官，也是要我们在座每一个人今天在这里听到的人去看的，不是表象的什么，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做什么做什么三个圈圈，不是要我们看外最外层的那个耶稣做了什么，不是专注在表象的这一个耶稣的侍奉当中，乃是要看到耶稣为什么来，耶稣为什么来，耶稣来就是要拯救世人，让我们与神和好，得以进到神的国。这个核心的理念，这个的核心的爱，唯有神能够向我们应许的。当我们进到神的国，我们能够因为重生而重新来过，有永恒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进到神的国里面，重点就是到神的国里面，我们能够拥抱着神给我们源源不息的爱，因为在那里有君王耶稣与我们同在，有永恒的永生跟应许在那边等着我们，而且叫经文上说的，我们不再有疾病，不再有患难，不再有眼泪，在那边是合一的，是充满喜乐跟盼望跟平安的，是有永恒的生命的。耶稣再一次透过这个经文，不仅告诉尼哥底母，也告诉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重新来过就是进到耶稣的门，拥有耶稣就拥有了神的国，重新来过就是我们迎着耶稣可以重新来到我们过去破碎的关系里面，可以医治我们过去内心的伤痛，重新再走一遍。我们选择重新来过，是因为我们也意识到我们的过去有一些缺陷，有一些遗憾，甚至有一些不足，甚至我们对人生可能有另外一个感触。这个时候，这一些的过去的经验，唯有透过今天耶稣再一次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他说我来要重建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在生命，并且要让我们活得更丰盛。他就是那再来的君王，他就是神的国。拥有耶稣在你的心中，打开你的心眼，敞开你的双手，再一次拥有耶稣，成为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永恒的光，与我们同在的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再一次向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明白我们是可以重新来过，进到永恒的国度，就是靠着主，靠着洗礼，靠着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经历主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谢谢你再一次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话语，使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永恒的应许，与我们同在的主来是要为我们来，要让我们过得更丰盛的生命，要带领我们回家，回到神的国度里面。主，我们按着这样的盼望，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人生的旅途当中，不管是高山是低谷，让我们能够仰望创始成终的耶稣，成为我们新的盼望，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